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信心与恐惧这个话题。
无论什么时候，你宁愿让恐惧掌控你的生命而不相信神，那么恐惧必然带来不信神的心，不信神的心会剥夺你，使你得不到神早已经为你准备好让你去领取的福气。
以色列民已经非常接近应许地，几乎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但是因为他们的心思和行为被恐惧所支配，以致失去信靠神的心，也因此无法进入应许地。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借着以色列民的失败经历提醒我们，不要被恐惧所主宰，而使我们的信心动摇。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从民数记第13章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进入今天的经文。因为有些经文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了，所以温习的时候就不重复。现在按圣经的记载，以色列民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已经在旷野漂流了两年多，现在可以进去并且拥有神的应许之地。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的地，其中呢有两个探子很重要，他们分别是属犹大支派的加勒和属以法莲支派的何西阿。12个探子在那地待了40天窥探的地。在回城的路上，约书亚就是何西阿和加勒在以实各谷的溪旁砍了一挂葡萄扛在肩上，带回来让以色列会众看到那地出产的葡萄是多么大串。他们回到以色列营中，约书亚与加勒回报窥探那地的情形，他们告诉摩西，那地呢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并且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农得胜。31到33节呢，其他的探子却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使他们担心那地的居民会把他们吞掉。民数记14章1至10节记载了百姓听到探子的恶信，想另立一个首领带他们回埃及去。那么但是约书亚和加勒对会众说，他们所窥探的地是极美之地，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但是呢，全会众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这就显示出百姓可悲的失败。神带领他们来到了应许地的边境，即将进入完全蒙福和丰盛的生命中。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却没能进入那地，因为他们宁可让恐惧掌控着他们的心，而不信靠神。无论什么时候，你宁愿让恐惧来掌控你的生命，而不相信神，那么恐惧必然带来不信神的心，不信神的心会剥夺你，使你得不到神早已经为你准备好，让你去领取的福气。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没能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完全的丰盛的生命中，过着摇摆不定的基督徒生活。 他们一直与肉体征战，在旷野中不断的徘徊流离浪荡，从未进入得神应许给他们的完全丰富之地。埃及就代表被罪所捆绑的老我生命，过红海代表受洗归入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旷野就代表着基督徒正常的生长过程，而应许之地则代表你现在在基督里可以享有的完全的丰盛的生命。可不幸的是，我们唱的诗歌却把应许地当成了属天堂的事情，把约旦河呢就当成了死亡。有一首黑人灵歌的歌词提到约旦河，我不必独自越过约旦河以及约旦河冰冷的河水，这约旦河呢代表着死亡。歌词又说，我进入天堂神荣耀的应许中。不对，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那里之后呢还要征战的，可是在天堂呢就不需要再征战了。约旦河代表老我的死亡，我这个旧性情，我这个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神的应许地则代表我现在能在圣灵里享受，我能行在圣灵中，跟随圣灵而行，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胜了。他们在旷野虽然有征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获得具有任何永恒价值的东西，直到进入并且得了那地为业之后，他们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产业。那十个探子的报告引起了以色列民的恐慌，以致当约书亚和加勒想以信心的话来鼓励民众的时候，那十个探子却害怕会被吞掉。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现在就上去吧，我们必能得胜。但是被恐惧所征服的群众并没有进去，甚至还想把约书亚和加勒杀掉。民数记第14章的11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对神缺乏信心，以致拦阻了他们去得神为他们预备的福分。缺乏信心会让你无法领受福分，无法进入神的应许中。我们的问题就是以为非得靠行为才能进入神的应许中。其实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缺乏信心，不信靠神，使他们无法承受神的福气。这并不是配得或者不配得的问题，而是缺乏信心，所以就拦阻了你。所以神要除灭他们，摩西呢就为百姓代求，求神赦免他们。他又提到神的永恒忍耐和他极大的怜悯，并且愿意赦免罪恶。第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神想要原谅他们，因此呢他回应摩西的祷告。神指着他的永生启示宣告说，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事发生的时候我期望我会在场。哇，整个世界要充满主的荣耀，这期盼是多么的荣美呀。以色列民发怨言说，神把他们带到这儿来，要杀掉他们的小孩，然后他们的尸体呢要倒在这旷野中。第22到28节，神说，你们的尸体会倒闭在旷野中，但你们的小孩将要进去得那地为业，在你们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带来的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于是以色列民就后悔，想上去得那片土地。但摩西说， 那边的山地上有迦南人和亚玛利人。耶和华的灵并不与你们同在，不要试了。但是他们实在是很顽固，还是上去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就下来除灭了他们，这真是可悲呀。民数记第十五章，他们没能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后来到了应许地的边界，却被拒之于门外。此后呢，要在那地之外漂流四十年，按照他们窥探那地的日子，一年顶一日，直到整整一代的人消失为止。所有出埃及的时候20岁或者以上的人，要在旷野中消灭，他们的孩子将要进去得那地为业，而孩子们的父母却不得进去。他们刚刚被拒于应许地之外，接着神对他们颁布了进入那地时的献祭条例，包括各种献祭，如素祭、奠祭、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等等。神给他们制定各种献祭的条例，要他们遵守。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要守这些条例。神这么做呢，是很好的，因为他刚刚说，好，你们不能进入应许地，但你们的小孩可以进去。他们进去之后要这样这样做啊，这好像表明神在确认他要信守承诺，他必定会带他们进去的。于是呢，他命令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你们要这么这么做，这些呢是你们要献上的祭礼。民数记第十五章第十八节，神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24节，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很有趣的是，24节后半节和25节等经文里指出，为误犯的罪所献上的各种祭礼，所以呢，误犯的罪也要献祭。你还记得耶稣曾经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误犯的罪，但是呢，也需要被赦免。多少次我们犯了罪而不自知呢？这就是误犯的罪。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尽管不是故意的，不是明知故犯的，只是无知而犯罪，但是呢，这也要被赦免。民数记第15章32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这个人呢，违反了律法，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于是呢，就把他关在监牢里，然后求问神。神说，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这个人就被处死了。民数记第15章的37到40节继续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坠子，好像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哎，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啊，在你外衣的坠边上缝一条蓝色的带子，每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呢，就提醒了你，嘿，不要随从我的私欲或者我自己的心愿呢，我的意念呢，而是要遵从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所以呢，这条蓝色的细带子 就成了一种传统。在犹太人呢某些节庆当中，他们呢还会穿缝着蓝色带子的外衣，或是在裙子边上缝一条蓝色的带子。如果你看到那些蓝色的细带子，就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意义了。这些蓝色带子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去行，而要遵守神的命令。民数记第16章记载了可拉这个人。犹大书中提到他伙同其他不虔诚的人一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的领导。可拉是属利未支派的，他说，嘿，摩西，你擅自专权，你们全家人占据了整个会幕的职务，你指派你哥哥为大祭司，你瞧啊，我们都是利未人，应该跟亚伦一样有权向神献祭，参与对神的服侍，不只是搬搬会幕的帐篷就了事了。摩西说，好吧，你把你的同党共250人聚集起来，要拿香炉来，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我们一起看耶和华怎么做。可拉煽动了这些以色列人，他召集了一大群人，你知道这些人呢都被激怒起来了，他们说，是啊是啊，哎，摩西擅自专权，简直是他全家人都在专权，他把自己家族的成员都安插在会幕里面服侍。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呢再一次聚集起来对抗摩西和亚伦。利未支派的可拉就是这次悖逆和叛乱事件的带头人。摩西呢又打发人去召另外的两个人来，就是大贪和亚比兰。但是呢他们说，哎，我们不上去，我们不要服从你。民数记16章的12节，大贪和亚比兰说，我们不上去。他们说，你将我们从埃及地领上来，有没有把我们带进旷野？难道这是小事吗？我们不在应许地，这是一片旷野，你根本没有遵守承诺，你以为我们现在还会听你的话吗？我们没必要上去。所以在以色列的营中真的是起了叛乱，是由可拉、亚比兰等人带头的。于是呢，摩西把以色列会众聚集起来，对他们说，嗯，好吧，你们这些人不上来的话，就跟你们自己的家人跟孩子站在帐篷门口好了，所有想跟随这些人的人全都站到那边去，如果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的心意，就让他来做这一件新事，愿耶和华使地开口，把你们和一切属你们的都吞下去，而不是让你们与世人一样自然的死去。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地就裂开，可拉与所有反叛的同党全都掉进了坑中，然后地上的裂口又闭合起来，全以色列营中的百姓就大大的恐惧起来。民数记第16章34和35节说，在他们周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些人想给神上香，但是来自耶和华的火却把他们活活烧灭了。所以摩西说，好吧，把这些铜做的小香炉锤成碎片，然后用这些碎片来覆盖祭坛，作为永远的纪念，让人记得除了被神高抹和呼召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得擅自担当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些包着祭坛外的铜碎片不断地提醒了以色列百姓，神已经高抹并且拣选了亚伦家族负责祭司的职分，其他人不能擅自担当或者是 放肆的僭越这个职分。这么做呢，正好防止人们再次起来说，我是管理你们的祭司，现在我才是属灵的啊，圣洁的祭司，我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在新约时代，祭司这个职位呢被取消了，耶稣基督废除了这个制度，因为他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天堂打开了进到神跟前的门，让我们可以借着他能够自由的进到神的面前。在启示录中，主称赞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憎恨尼可拉一党的人的行为，因为这些人通过所设立的祭司制度管制平信徒。主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主斥责别加摩教会，因为他们接受以弗所教会所抗拒的这种制度。主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而主再次声明他痛恨这些人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为我们每个人舍命，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天堂，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亲近神。在我看来，神打破阻挡人到他跟前亲近他的障碍，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我认为在教会里设立任何属灵阶级制度，不管叫它是祭司制度也好，牧养制度也罢，或者是其他什么的，这都是危险的。因为那样呢，我就可能对人说，好，我会替你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然后再来告诉你神要你怎样生活。你呢，千万不能信靠自己啊，你要信我，我会把神的话和神的指示告诉你。如果你想要买一辆新车，那就先到我这儿来，让我告诉你应不应该买。其实呢，你要应该自己去寻求主啊，让神来带领你。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中的记载，请您记得留意准时收听。弟兄姐妹，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来提醒自己，你缠一条蓝丝带在衣服上也好，或戴一枚戒指也罢了，总之你必须提醒自己，神对你是何等的信实美好啊。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尽管以色列民遭到神的审判，但最终他们仍然记得神的美善。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留意收听。你对今天的信息内容有什么感想吗？查克老师希望与你交流，欢迎你来信或者是发电邮跟他聊聊。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继续谈到当恐惧主宰神的百姓的心，使他们不信靠神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下次的部分内容，请留意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在旷野中徘徊流离飘荡，浪费了他们的基督徒生命，因此呢，他们的基督徒生活就好像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忍耐，而不是一种享受。神希望你经历他的丰富，领受他丰满的福气和慈爱。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也借着圣灵为你预备了一个 得胜的生命，一个蒙福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只是不幸的心拦阻了很多人进去得这个福气。好，请各位领受祝福。愿主与你同在，愿他的恩手在你身上带领你，赐福给你，并赐给你在耶稣基督中的爱。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节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